今天是2021年1月25号我们首先看今天的大盘我们会发现呢，在上周的一个30分钟调整之后今天呢大盘又重新回到了30分钟的上升轨道上一个新的30分钟上涨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大盘走的还不错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个股，我们会发现呢个股很不理想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下跌家数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证一千跌了将近1%个股整体的表现比较差。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所谓股灾式的牛市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个行情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从去年九月末到现在这半年的时间，这个行情它整个把强者恒强的逻辑，把市场的结构化的程度演绎到了极致。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这半年今天这种交易感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们很有必要好好的回顾一下这半年，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好好的去认识就是强者恒强这个市场逻辑它的存在以及它的作用，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自己的交易。当然大家可能会说说这半年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们既有过2005到2007年、2014、2015年这样普涨的牛市，我们也有过像2008年、像2011年到2012年、像2018年这种普跌的熊市。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结构化的市场。比如说2009年股票大涨，但是2009年8月4号的大跌之后，你发现呢指数就再也涨不起来了，但是呢个股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到了2011年。所以从2009年下旬到2011年上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是结构化的，只不过是小股票走得更好。然后呢就是2012年年末之后的那个行情，对于大盘来说它只是一个反弹。大盘在2013年中旬的时候是有一个暴跌的，但是你看创业板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从500多点涨到1500点，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牛市走势。所以强者恒强啊，结构化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股灾之后2016年2017年价值股的牛市，但是小股票但是创业板持续的下跌，结构化，结构化强者恒强这个逻辑最近十几年一直在演绎一直在演绎，从来没有停过。只不过说这半年的时间，只不过说今天的这个极其明显的对比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作用。可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下跌，很多的人的账户是亏损的，但是与此同时大家知道在龙回头训练营里面，在我们组的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人讨论的是什么话题，他们在说我这个股票要不要去止盈，然后我止盈了这个股票继续涨怎么办，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他们没有讨论说我这个股票跌了我这个股票要止损了，我止损了我要怎么办，没有，因为他们做的都是龙回头的股票，都是非常强的股票，他们在考虑的是我要怎么去止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强者恒强，告诉我们龙回头，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就像我反复说的，不是我们只懂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武器库里只有这些东西，而是市场选择了这些东西，市场让我们跟大家聊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们不是身处于此时此刻，而是身处于比如说2010年，比如说2013年，我们也会跟大家讲龙回头，也会跟大家讲强者恒强，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要去做小股票，我们不要去做大盘股，我们要去做创业板，我们不要去做主板，只不过是这样。所以什么叫龙回头，什么叫做强者恒强呢？就是你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去感知在这个市场里面什么板块什么方向是市场选择的主体方向，是市场选择的主流板块，是那个比较强势的板块，然后我们就去做它。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龙回头战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很多人有误解啊，很多人觉得我们讲龙回头，我们跟大家聊龙回头是强调去买行业龙头，去强调买这些大市值的股票，并不是。我们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谁走得强，谁有强有力的逻辑，同时他又跌不下来，又没有人卖，我们就去买谁，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行情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交易我究竟要去走什么道路。你比如说今天两个强势板块，白酒、种业这两个板块，其他板块都没有太突出，这两个板块都是之前的强势板块，都是在之前引领过市场的板块啊。当然了，因为这两个板块整体日线的调整力度过大，大量的人在卖这两个板块，导致我们没有参与这两个板块啊，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赚到这两个板块的钱啊。但是呢，那么他也在告诉我们，这些走强的板块他们会持续的比较强，他们会更有可能更有机会持续的走强，我们买的时候就应该在这些板块里面去做选择，而不应该盲目的去猜说有可能谁要强了，有可能谁要怎么样，不要盲目的去猜这个。好，那么跟大家简单这么聊一下大盘跟板块啊。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群里面很多人在聊说止盈这么一个话题啊，说担心止盈了之后行情继续涨，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很容易理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出场。出场这个事情啊，无外乎就是两种，或者说两大类出场方式。第一大类出场方式呢，就是市场告诉你行情不行了，你要出场啊。我们一般会使用推损作为出场的方式啊，但是如果说走出来其他走势，比如说高位放量的大阴线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也知道是市场不行了，对吧？就市场告诉你我不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赚够了啊，或者是呢，我判断市场有可能后面会不行了，我主动去出啊，就出场无外乎这两种方式。那么当我们去采用第二种方式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赚够了，我要出。那这个时候市场它告诉我们行情结束了吗？没有。那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继续涨啊，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踏空的情况。那这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啊，也是导致我们不舍得去出场的原因之一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分仓，也就是说你主动止盈主动出场，你可以不出完，你可以去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你就等市场给你信号，就等市场破位了，就等市场有顶部信息了，你再去出，对吧？它没有你就不出啊，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啊，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处理方式啊。有一部分利润我先兑现了，另外一部分仓位呢，我拿着去搏一个更大的利润，没问题。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两个里边选一个的话，如果非得选一个的话，我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选。 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交易的方法上，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脑袋里想的都是什么呢？想的都是这两个选择所带来的好处，我更想要哪一个，我更看重哪一个。就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盯着这个选项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去看，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好选择的原因。我们不应该盯着这个好处去看，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盯着它所有可能给我带来的坏处去看。我首先要想的并不是我想要什么好处，而应该是我愿意承担什么坏处。这个时候呢，那么我做了选择之后，我更有可能把这个选择执行到位。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我就盯着这个选项的好处去看，我并没有想到这个选项背后原来还有坏处，那么一旦它的坏处出现，就会导致我有一点惊慌失措，然后我有点处理不好，然后我就有可能这个选择我执行不到位。就好比我主动止盈，我是想我避免盈利回吐啊，我能够在比较大的利润的情况下把这个利润放进口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止盈了之后它还继续涨，我没有想到我这个选择居然还有坏处，然后呢，然后我就开始很痛苦很难受，以至于我下一次就不敢去主动止盈了。所以当你只盯着它的好处的时候，其实你是做不好选择，做不好选择的这个执行的。所以我们要去考虑这个选项的坏处，以及我要承受哪个坏处。当我们去做止盈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坏处呢？这个坏处就是我把这个股票卖掉了，但是呢它其实有更大的空间。当然这个我没办法预测，因为我也没办法卖到最尖尖上，是吧，我也不可能卖到价格的最高点上，所以这个事情我没办法预测啊。那我只能事后一看，哦，我卖错了啊，市场还有更高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反过来的，如果说我非得等一个顶部信息，我非得等市场告诉我这个行情不行了，那我有什么坏处呢？它的坏处就是我必然会有一个盈利回吐。就好比在周五的节目里边啊，评论区有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个贵州轮胎，这个股票呢它一直走得挺好啊，然后呢基本面也有利好消息，但是呢在高位冲高回落怎么办？那很明显啊，冲高回落而且是放量的阴线，肯定是要出场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出场呢，它就是一个顶部信息的出场，这就需要去承受盈利回吐。那好，这就是它的坏处。那这两个坏处你更愿意承受哪一个呢？你更愿意说我卖掉之后它继续涨呢，还是更愿意我承受盈利回吐呢？当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你出场该怎么出了。但是这个问题想不明白啊，然后呢就因为我们在训练营里面跟大家讲止盈，然后你就盲目的去做止盈，你就发现你会很难受，你会很痛苦。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并不是说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出场方式，我是想跟大家强调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老盯着一个选项的好处，而是反过来要盯着这个选项的坏处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选择做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上周五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这个煤炭能不能走强。煤炭整体的这个走势在高位上，从波段的角度其实这个波段回调并不差，但是呢很明显它比大盘走得弱，所以短线上来说我们并不是太看好煤炭，也没有准备去做它。有朋友问说我不会去止盈啊，这个买了 ETF 赚了一点点就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我要在两个选项去做选择的时候，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这两个选项你是能够去做到的呀， 对吧？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你说啊，我选直营，但是我不会直营，那你就不要去选直营，这是起码的，是吧？这是起码的啊。所以如果你说我不会直营，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没有顶部信息我就不走，你就老实一点，老老实实的这么做就可以了。但你说赚五个点就可以直营吗？这个明显有点太少了啊，明显有点太少了。关于止盈的方式，就怎么样做止盈，这个我们可以明天聊一下，是吧？然后有朋友问券商啊，这个券商最近能不能爆发？券商跟煤炭一样，就整体一个大的波段调整其实并不差，但是呢最近比大盘弱啊，不是那么看好啊。下边有朋友评论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收听量越来越高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新朋友啊，不太习惯我们风格的。这些新朋友有的可能会比较喜欢，有的可能会觉得哇，你都是废话什么的，很正常啊，因为大家刚开始接触，就好比两个人刚认识啊，我们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好吧？有朋友问，恒力石化30分钟是不是顶背离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很明显可以止盈一些，对吧？很明显可以止盈一些。有朋友说让抽空讲一讲《股票魔法师》这本书啊，这本书可以找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啊，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当然因为最近在做训练营应该没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年后给大家安排一下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啊，关键是我们怎么知道回调后能不能买，能不能做呢？这个重点是看回调的力度啊，就是在回调的时候它跌是不是跌的比较厉害，它的阴线是不是有阴线放量，总体来说就是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卖它。如果有很多人卖，那么很自然这个就不能买，如果没有很多人卖，那就可以去买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条件。怎么去买龙回头战法啊？大家直接搜索龙回头战法，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龙回头战法的专辑啊，然后就可以去购买。但是训练营现在已经买不了了啊，训练营已经关闭了啊，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中啊，所以已经关闭了。房地产行业怎么样？房地产前两天呢曾经涨过一下，但是总体上的延续性非常差，因为房地产它整体上是一个下跌过程中的一个板块啊，这种板块想要起来你至少突破前高再说啊，所以房地产我反复的说就是这个板块不用去看。然后西藏城投呢这只个股走势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等调整展开看情况啊，当然目前的走势是没问题的，是突破了前高的，但是需要等调整下来，需要等调整下来。有朋友说啊，这个龙回头的方法很好，但是呢符合的股票百里挑一啊，怎么去找到他们？首先啊，我必须得夸一点，就是你非常深刻的理解了龙回头战法。为什么呢？因为龙回头战法非常非常基本的一条就是我要做的股票一定是百里挑一的。大家可能会觉得百里挑一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啊，但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呢？你想我们一共是4000只股票，你百里挑一是多少只呢？是40只。大家想一想，你账户里边可曾同时持有40只股票？没有过吧，对吧？所以百里挑一实际上已经比较宽松了啊。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些股票呢？就是每天去记录好什么板块比较强，这个板块里面什么股票涨停了或者涨了9%以上啊，一般我会把涨9%以上都记录下来，然后等这个板块走出回调，然后再看我记录的这些个股它的回调的情况，如果回调力度不大就可以去做了。所以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两件事儿：第一，记录好每天的强势板块和对应的个股；第二，做好跟踪，只需要做这两件事情就行了，其他的不用去做。所以你大概每天可能需要个1-2个小时的时间。有朋友说，如果说某个板块忽然连续走强， 你看忽然连续走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哎，这个板块它可能是一个下跌的板块，啊，是吧？上涨的板块我们一般不说忽然连续走强，啊，它就是持续走强。但这里边呢，有个股提前与板块走了龙回头，也就是说，板块还没有回调呢，个股回调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等板块回调，等板块回调。为什么呢？你想哈，板块还在持续上涨，而且这个板块可能还没有那么强。这个时候它个股已经回调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个股比板块还要弱啊。本身这个板块可能就未必那么强，那么个股又比板块要弱，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个股呢？对吧？所以要等板块回调，等板块到回调，然后到时候看情况。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板块跟个股它可能跟大盘走独立走势啊。我跟大家每天聊大盘呢，可能对这个个股的操作指导意义没有那么强，但是板块对个股的指导意义绝对是非常强的啊。大盘如果说对个股的指导意义还没有那么强，板块一定是非常强的。如果说板块没有走回调，没有必要去做，没有必要去做，耐心的去等，没有必要去做，好吧？这个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啊，不要去抢着做，永远不要担心我错失机会了怎么办？因为你要记得，你的股票它应该是百里挑一的。这个股票有任何一点让你觉得疑惑，有任何一点让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要买了？行，你就不要买，你就不要买，好吧？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一下。